大家好，我是千信，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要揭开的历史悬案是天才音乐家莫扎特与D小调安魂曲之谜。12月5日可能在许多人的脑中几乎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即使联合国的月球协定签字，这件事情对于许多人来说也根本无关痛痒。不过千信今天要说的应该许多人都认识，那就是在230年前去世的奥地利大作曲家沃夫冈阿马迪斯莫扎特，以及他未完成的作品 D 小调安魂曲 KV626。 众所周知，他是天才音乐家，但是绝少人知道他的名字阿马迪斯有什么意义。这个叫名是来自于 Amar 跟 Dis 两个字的组合，拉丁文原意翻译过来就是 Beloved by God， 被上帝所喜爱。从基督教神学上可以认定是神的礼物，热爱神跟神所爱的。如果以英文来说，阿马迪斯应该是上帝的宠儿。不管如何，这位取名的神父真的是太厉害了。莫扎特的音乐才能如果不是被上帝所宠爱，还真的找不出什么解释了。关于他的生平，我想大家也很熟，那么千信就从作品《后宫六桃》开始说起。这一出莫扎特早期的作品也是公认最有朝气的歌剧，千信本身也很喜欢听，尤其是2003年都灵斯歌剧院由科尼西指挥的现场版本，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找来听听。创作这一部歌剧时，其实在上一部歌剧《费特王伊多美尼欧》在慕尼黑大获成功，从萨尔斯堡大主教的雇佣关系中解脱了他，来到音乐之都维也纳，为的就是大展手脚，震惊世人。在德语国家剧院总监格里特布·斯蒂法尼的帮助之下，他收到一个德语的剧本，不过赶不及俄罗斯大公保罗维士访问维也纳时上演，直到第二年的7月16日才上演。在创作期间，莫扎特的心情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也不为过，看他写给父亲作曲家里奥波德·莫扎特的信中就可以一窥究竟。而我得说，在歌剧中诗词必须是依顺于音乐的女儿。为什么意大利的歌剧如此流行？尽管情节是如此糟糕，因为音乐才是一切，当你聆听时就会忘了其他，只有情节跟歌词为了音乐而生，而不是被牵强推上那些糟糕的五线谱时，才能认为歌剧是成功的。完美的情况下是一个能够理解舞台表演并有能力提出合理意见的出色作曲家的意见遇见一个能干的词人，就像是遇到重生的火鸟一般。在那种情况下，面对任何掌声甚至是无知的，我都将无所畏惧。后宫六桃的故事大概是说，西班牙贵族贝尔蒙特在夫人佩特利奥的帮助下前往土耳其塞利姆帕夏的后宫营救被海盗掳走的爱人康斯坦斯和女仆布隆代。但是如果细看这一个情节无疑是莫扎特恋爱的缩影。比方说，他小时候就大胆地跳上当时奥地利皇后的双膝，在他的脸上拼命亲吻。他六岁那年跟从父亲进宫，表演结束后，女皇问他想要什么作为奖赏时，小莫扎特这样回答，他希望能够在婚礼上跟女皇最小的女儿亲吻，让众人笑得前仰后合。你知道这位美丽小公主是谁吗？那就是后来远嫁法国成为莫大皇后的玛丽安托内瓦特皇后。甚至小莫扎特还天真无邪地对她告白，你好漂亮啊，等我以后长大要娶你回家。要说他不是天选之人，怎敢如此放肆。长大之后，21岁的他在今天德国奥格斯堡迷恋上美丽的堂妹玛丽亚安娜莫扎特，他的聪明伶俐跟开朗活泼的性格深深的吸引了他。可惜他的父亲知道之后，以怕他妨碍莫扎特艺术发展为由，直接反对他们的交往，这让向来尊敬父亲的莫扎特写了这么一封信：您如此对我跟堂妹间单纯幸福的交往实在是令我感到失望，未来若您再提起这件事情，我有权保持缄默。可饶是如此，莫扎特同一年还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这一段宣言现在看起来就像过眼云烟一般。可玛丽亚小姐却真的看中，直到84岁过世前都终身未婚，该说她爱错人了吗？而莫扎特爱上了谁？和母亲安娜前往巴黎的途中，经过德国的曼海姆，在那里结识了宫廷乐师法兰兹韦伯跟他的二女儿，歌剧界的明日之星阿洛西亚韦伯。没有错，我们的莫扎特又深深为他的优美歌声倾倒，在曼海姆谈了一场短暂美好的爱情。这又怎么说呢？原来他某一次返乡路途中偶然遇见了阿洛西亚，竟然弹着钢琴大唱，哦，不想要我的人都来舔我的屁屁吧。这可让目睹了阿洛西亚饱受惊吓，决定跟莫扎特就此别过。可他与韦伯家的缘分可没断，这次他恋爱的对象是阿洛西亚的三妹康斯坦采。其实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莫扎特许多的歌剧女性角色都是为韦伯家的姐妹们量身打造的，原因就是这家三姐妹在歌剧上都有着天分，只是相较于大姐、二姐，康斯坦采则显得低调不出风头。在许多关于莫扎特的传记中，她都被形容成不能持家，也没有能够配得上莫扎特的志士，只是个贪图享乐的女性。 但事实上真是如此吗？要知道，从小过惯好生活的莫扎特，要求之高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们换个角度想，有这么会花钱的老公，即使他想要理财持家，那也要有钱可理，不是吗？两人结离九年，有六个孩子，生活不算富裕。后来1787年奥土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文艺活动接近停摆，才让莫扎特欠下了大量的债务。康斯坦采在两年之后才立即到这个金额之大，立马果断甩掉大量的家具贷款，更伤尽了莫扎特的作品版税，偿还了一部分的债务，才得以解决这次的危机。之后莫扎特更加勤勉的工作，报答妻子的恩情。看到这里还会说他不能持家，贪图享乐吗？这可就大错特错了。关于莫扎特的死因，很多都把未完成作品安魂曲给绑在一起。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是怎么说的。1791年7月当时正为歌剧魔笛赶工时，突然有个匿名的黑衣男子前来拜访莫扎特，拜托他在短期间之内替死去的妻子做一首安魂曲。安魂曲向来是天主教会用来举办安魂弥撒系列的合唱套曲，安魂弥撒则是天主教会为悼念逝者举行的弥撒，作为葬礼仪式的一部分。天主教徒相信在为地狱的逝者举行的弥撒，可以缩短在地狱受磨难的日子，让他们提早进入天国。由于这个期间很短，于是该名的男子提出了大笔的酬劳金，先付一半作为定金，另一半则等曲子完成之后才付。即使他疾病缠身，因为前面提到受困于严重的经济问题，莫扎特是很难拒绝匿名黑衣男子的要求。加上他想要快点拿到剩下 50% 的酬劳，更是日以继夜不断的工作，导致于最后身体无法负荷，当年12月5日没有完成安魂曲就病逝了，享年仅仅35岁。故事说到这里可还没完，在许多版本中，匿名的黑衣男子被描写为来自于地狱的死神，知道莫扎特的死期不远之后，硬要他替自己写下了安魂曲。至于是真是假，那就大家自由心证了。至于这首曲子，千信推荐大家可以找古典帝王卡拉扬指挥的版本来听听。后来就这名匿名的男子还有许多的说法，其一，被音乐家萨列里假扮的死神逼死的，这是最广为人知也最有话题的说法。根据1984年改编的同名舞台剧版本的电影阿玛迪斯，当时维也纳宫廷中的首席乐师萨列里对莫扎特可说是又爱又恨，一方面爱他的音乐，另一方面更憎恨他的才华抢走自己的锋芒，于是狠下心设下了陷阱，在莫扎特经济最窘迫的时候，假扮的死神以超高的酬劳委托莫扎特写了安魂曲，企图在精神跟健康上双重打击，间接导致莫扎特的死亡结局。说法二，毒杀。可疑的凶手包括萨列里，受不了贫穷有外遇还想改嫁的妻子，仰慕他的徒弟兼情妇，加上莫扎特触犯会条想要除之后快的共济会会员。这里千信就想吐槽抹黑康斯坦采的人到底心肠有多恶毒。三，梅毒。莫扎特的生活放荡，有科学家指出他可能长期服用含有水银成分的梅毒药身亡，说法是死于流感。去世那一年维也纳有一场流行感冒，他因为高烧不止，只能接受当时的放血疗法，在一周之内需要放血6至8次，多达2000毫升。身体原本就虚弱的莫扎特可能因为放血过量导致的死亡。还有一个说法是放血时遭到细菌感染身亡了。说法五，没晒太阳，缺乏维他命 D。 科学家指出晚年时候他的病痛包括了肾病、天花、伤寒、扁桃腺体炎跟咽喉炎，几乎都跟缺乏维他命 D 相关。最直接的可能就是长期在室内作曲的原因有关系。根据后来的传记表示死前的情况，他的病状起始于手脚浮肿，浮肿到几乎动弹不得，接着他开始呕吐，在他离世前2个小时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意识。莫扎特最终在1971年12月5日凌晨1点离世，生前妻子的家族多所关照，甚至妻子的妹妹苏菲亚这样描述离世的情况：我无法描述他的妻子当时是多么的哀伤，他双膝跪下向着全能的上帝祈求对他的仁慈，他抱着刚过世的他，尽管我再三劝阻他还是不肯离去。关于莫扎特的葬礼也充满了不少迷雾，按照当时维也纳人的习俗，12月7日将莫扎特葬于城外圣马克思墓地的一处普通坟墓中。很多的谣传中当天是下着大雪，其实考证史料就知道了，那一天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气象。另外还有人以普通坟墓做文章，认为他是葬在贫民窟，但事实上呢，那是区别于贵族墓地的平民墓地，尤其他是个人墓地而非公有墓地，绝非是传说中的随意下葬。证据就是1801年时为后来需要埋葬的尸体腾出了位置，莫扎特的尸骨按照规定被市政府挖出。科学家在1989年至1991年检测一个头骨，最终确认是莫扎特，至此真相大白。但是故事的发展还是很有戏剧性就是了。我们今天能够欣赏到这么多莫扎特的作品，都要归功于康斯坦采， 整理出版莫扎特的作品全集，更找人续写亡夫未完成的作品，跟举办音乐会的巡演。他守寡将近18年，还跟一位丹麦的外交官结婚，更携手撰写了莫扎特的传记。前面我们提到记载他死前的情况，就是他们两人合作的成果。如果你喜欢千信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就是最好的支持。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我们下次见，拜拜。